今日佢同我哋分享嘅主题叫做更美的酒啊，唔系鼓励你饮酒，请你记得吓。佢一阵会同我哋思想嘅经文系喺约翰福音嘅第二章，主耶稣以水变酒嘅神迹。我哋一齐为阿邓传道祈祷好嘛，亦都为阿 Eddie 祈祷 ，Eddie 帮佢翻译做广东话吓。咁我哋嚟到献上祷告，求神祝福佢自己嘅仆人。真系主，我哋多谢你，你嘅话语立定在天，世世代代。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行走义路。我们求你自己的灵充满你自己的仆人，两位的仆人都在你的带领底下释放你自己的话语，讲的、翻的、听的，我们都同感你圣灵的同在。我们诚心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神，上一次我们见面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
感谢神，我在这里跟你们大家见面都有一年时间了，
感谢主，今天给我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和大家分享神的话，
感谢神，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神的话语。
那首先我想请大家看一个短片，这个 video 只有40秒钟的时间，
首先我们给大家看一看一个短片，大概40秒的时间，
这是我们那个国语堂的这两个礼拜之前这个元宵节聚会上的一个剪影啊。
这个是我们两个礼拜之前的国语堂的元宵节的聚会的一个剪影。
感谢神，上一次我们聚会的差不多有180多个人参加啊。
感谢主，我们上次的聚会有大概有180人参加。
其中特别要感谢的是，在我们在座有很多我们广东堂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帮忙。
在这里我们很多谢广东堂的弟兄姊妹呢，在当晚来到帮忙。
所以在这有一个机会，也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的帮助。
在这里也都好衷心感谢弟兄姊妹的帮忙。
好，感谢主。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的经文，刚才庄牧师已经讲了，在约翰福音第二章1-11节。
在这里我们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第二章1-11节。
可不可以请我们把那个经文调出来，我们可以先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
我是用国语，大家用广东话了。好，大家请。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
酒用尽了，
耶稣的母亲对
他
说，他们没有酒
了，
耶稣说，母亲，
我
与
你
有什么
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做什么，
你
们
就
做
什
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
每
口
可以
盛
两三桶水。
耶稣
对
佣人
说，把
缸
倒满了水，
他
们
就
倒满了，
直
到缸口。
耶稣又
说，
现在
可
以舀
出
来送给管筵席
的，
他们
就
送
了
去。
管
筵
席
的
管
尝
了
那
水
变
的
酒，
并不知道是
哪
里来
的，
只
有舀水
的
佣人
知道。
管筵席的
便
叫新
郎
来
对
他
说，
人
都
是
先摆上好酒，
等
客喝足
了，
才摆
上
次
的。
你倒
把
好
酒
留
到
如
今。
这是
耶
稣所
行
的头
一
件
神
迹，
是在
加利
利
的迦拿行
的，
显出
他
的荣耀来，
他
的
门
徒
就
信他了。
感谢神的话。那今天我们用更美的酒为这个题目，来对这段经文做一个思想。
今天我们用一个很熟悉的经文来分享我们的神迹。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主耶稣所施行的这第一个神迹当中来看他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
我们今天看回这个经文，他们 用个神迹是为我们做什么。
这个神迹是发生在一个婚宴当中。
这个神迹就发生在一个婚宴当中，
就是刚才我们第二章第一节讲的，这是一个娶亲的筵席。
这个是一个举行一个娶亲的筵席里面，
娶亲的筵席是一个庆祝婚宴、庆祝结婚的一个筵席啊，
是庆祝个婚宴的酒席。
那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参加过类似的这样一个筵席，是不是？
我想当中很多人都参加过类似的这些的婚宴的筵席。
那这样的场面往往是非常令人高兴的、欢喜的一个场面。
通常这些场面都是很令人欢喜和高兴的。
那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他们更是这样。
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都是这样的。
所以参加婚宴的人可能都要盛装出席啊。
通常我们参加这些婚宴都是要盛装出席的。
因为他们知道婚姻是上帝设立的。
而这个婚姻就是他们知道这个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
上帝在我们人类历史当中第一次的婚姻呢，是他一手操办的。
在人类历史第一次的婚姻呢，是由耶稣一手包办的。
所以二夫妻二人成为一体，
是夫妻二人是成为一体，
是上帝创造当中的再创造，
是上帝创造当中入面的再创造。
犹太人当然深深的知道这样的道理，所以他们非常看重这个婚礼和婚宴。
所以在犹太人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他们非常看重这个婚宴。
那作为这个办婚礼的主家，就是新郎和新娘这个主家呢，他们一定会想很多的方法来邀请很多的人来参加，来一同庆祝。
这个新郎和新娘他们的主家呢，就希望呢，用尽什么方法呢，都希望邀请到很多的亲戚朋友来参加这个婚宴。
所以一心想要把这个婚礼办得相当的热闹，相当的体面。
他们都希望呢，将这个婚宴呢办得相当的体面和相当的热闹。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 婚宴，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事情呢，发生在一个村庄里面。
在圣经记载这件神迹里面呢，就发生在一个村庄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村庄里的婚宴呢，其实也是相当的热闹。
在这个圣经记载呢，这个婚宴呢，在这个村庄里面呢，就非常热闹。
因为有很多的人参加。
因为有很多人参加。
根据经文告诉我们。
根据经文呢，告诉我们。
那里有六口石缸啊，在那里。
他那里有六口的石缸在那里。
那这个石缸做什么用的呢？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
这些石缸是做什么用的呢？在圣经那里已经告诉我们了。
这照着犹太人洁净的规矩，这是用来洁净用的。
在根据犹太人的规矩里面，他们用是洗涤用的。
就是从外面来的时候要洗手啊、洗脚啊这样的。
在外面来的时候呢，是用来洗手和洗脚的。
客人来了都要给他们先洁净，行这个洁净礼之后才可以参加这个筵席。
他们来了之后呢，先洗涤，洗涤完之后先进去参加这个酒席。
所以我们可以大概计算一下六口石缸所盛的水。
我们可以大概计算一下六个石缸所盛载的水。
基本上是两三百人的用水量。
基本上是二三百人的用水量。
也就是说这个婚宴至少有两三百个人同时参加。
也就是说呢，这个婚宴大概又是二三百人同时参加。
那对于一个乡村来说，两三百人的婚宴应该是一个不小的场面。
对于这个乡村来讲，有两三百人参加这个婚宴已经是很大的场面。
所以我们相信这是一定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婚宴的场面。
这个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婚姻的场面。
就在这个婚宴举行得非常热闹的时候，
正当这个婚宴举行得兴高采烈的时候，
突然在圣经里我们看到了四个字。
我们在圣经的经文里面看到有四个字，
就是酒用尽了，
酒饮晒了。
那为什么酒会用尽了呢？
点解酒会饮晒呢？
也许是请的人太多了，
或者请的人太多了，
酒准备的太少了，
或者啲酒准备得唔够，
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怎么样，
唔知道具体咧系咩原因。
现在真实的情况就是没有酒了，
喺嗰当阵时系真系冇酒啦。
如果在宴席还没有到散席的时候，
如果嗰个宴会都未到散席嘅时候，
就没有酒了。
就冇酒啦。
那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场面呢？
咁大家谂唔谂到系咩场面呢？
我们中国人常说无酒不成席哈。
我哋中国人成日讲话无酒不成席。
犹太人非常重视这个筵席上的酒。
而犹太人咧系非常重视呢个筵席上边嘅酒。
如果突然没有了酒，
如果突然间冇咗酒，
那意味着这个婚宴可能就要戛然而止了。
即系意味呢个婚宴咧就即系就咁停止咗啦。
我结婚的时候，
邓全道结婚嘅时候。
在单位里面请客，单位里面请客。
佢喺单位入边请客。
同事啊，领导啊，朋友。
同事啊，上司啊。
那我的领导就跟我说，
佢嘅上司同佢讲，
说为你省点钱呐、啊。
为你悭啲钱啦、啊。
不用请我们到外面饭店去吃饭。
唔好出去饭店食饭啦。
就在单位的食堂里面。
就喺单位嘅食堂入边。
炒几个菜就可以了啊。
炒几个菜就得噶啦。
所以我就在食堂里面，就大概差不多请他们做了两桌啊。
咁我就喺食堂入边咧，就喺摆咗两位。
因为我们的这个人不是很多，两桌人二十多个人。
人又唔系好多，即系两位人。
就是一些组里面的同事啊，诶领导啊，这样。
都系自己部门嘅同事啊，同埋上司。
那我想这个菜钱已经省了。
即系菜。嗰啲錢就慳咗啦。
要買酒買好一點啊。
咁啊，諗住買酒買好啲啦。啊，
所以呢，我知道他們很能喝酒啊，所以我就多帶了一些酒。
咁啊，多帶咗啲酒。
那我就帶了兩瓶好的茅台酒。
帶咗兩支好嘅茅台酒。
還有兩瓶五糧液啊。
有兩支五糧液。
紅酒有幾箱啊？
同埋啲紅酒或者同埋啲飲品。
我想也就二十個人嘛。
咁啊，谂住二十个人啦。
四瓶白酒，
两支白酒。
十几瓶的这四瓶白酒。
四瓶白酒。
十几瓶的红酒。
仲有啲红酒。
而且还有很多女同事，他们不喝酒，是吧？
仲有好多女同事咧，佢哋唔饮酒嘅。
但是呢，哪知道菜刚一上桌，
但系咧点知咧啲菜咧啱啱即系第一个菜啫。
我一个同事就过来跟我说。
咁我有个同事咧就嚟同我讲。
酒呢？
酒咧？
我的酒不是在桌子上吗？旁边的桌子上，
酒就已经摆在张台度啦。
他就把我领过去一看，
他就带我去看，
都是空瓶子，
都饮晒了。
我说酒宴还没开始，这个酒到哪边去了呢？
他说啲菜都未开始，就冇晒啲酒了。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了，
咁啊，另外一个同事就话了，
你就带着四瓶酒是来漱口的吗？
你净系带四瓶酒嚟，真系要嚟湿湿嘴咩？
第一个热菜刚一上，四瓶白酒已经不见踪影了。
第一个热菜就上了，啲酒已经冇晒了。
我赶快要去解决这个酒的问题。
咁我即刻要谂住去解决呢个问题。
就告诉我说，旁边那个超市还没关门，赶快去。
咁我同事话俾我听咧，我隔篱嗰个超级市场未闩门，你快啲嗱声去买。
赶快跑到超市。
咁我就嗱嗱声去买。
有没有酒啊？有没有什么酒啊？问他们。
咁我去到嗰度问佢哋咩酒咯。
这一看，很便宜的，几十块钱的。我说有没有更好一点的？
咁佢就去即系问佢有啲咩酒啊？佢咪好平啊，几蚊嘅啫。佢
一开始已经把茅台带来了，你后面不能再上一些别的什么差的酒。
一开始就带咗啲茅台去咧，冇理由买啲下价酒噶。
然后那个人说刚刚好，今天进了一箱茅台啊。
佢就啱啱好进了一箱茅台。
哦，没办法，我说先欠着，我是这个电视台的，你知道。
咁啊冇办法，赊住先啦，咁啊攞咗啲酒。
又搬了一箱过去，
攞咗箱过去。
好歹慢慢应付了这一场婚宴啊。
咁啊，好彩就可以应付到呢场嘅婚宴。
所以你知道，喝酒请客吃饭，这个特别是在婚礼或者婚宴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咁啊，饮酒喺呢个特别系婚宴嘅情况入边咧，
没有了酒，其实是非常尴尬的一个场面。
咁如果系冇酒咧，系非常尴尬嘅。
那我结婚的那一次的问题很好解决。
咁佢呢次结婚咧就啱好好容易解决。
旁边就有超市嘛。
咁啊，隔篱就有超级市场。
超市不行，最多打一个车，可能到别的地方超市还能买到。
对，如果呢个超市冇可以去第二间超市，可以仲可以买到。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场婚宴，
但系我哋今日睇到呢场婚宴，
在那个时候那个年代，
喺嗰个时候嗰个年代
就没有我们今天这样方便了，
就冇我哋而家咁方便。
所有的酒都要事先酿好的。
喺古时啲所有嘅酒都系要事先酿好嘅，
然后就储存在那里。
然后就存在在自己屋企嘅地方，
就像我们中国南方很多的地方也有这样的习惯。
类似我哋中国南方一带有好多咁嘅情况。
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把酒酿好了。
佢哋啲小朋友一出世咧，就将啲酒已经酿好了。
所以像 Mark 现在开始准备酿酒了，要。
好似阿 Mark 咁样，佢就即将酒酿好了。
等孩子长大了，结婚了。
咁等个仔大咗，结婚啦，
就把这个酒拿出来，
就将啲酒攞出嚟，
在婚宴上请大家喝。
在婚宴上面就请大家喝。
所以叫女儿红是吧？
就类似好像女儿红、
女儿出嫁就用女儿红了。
嫁女要女儿红啊？
女儿红啊。
女儿红。
酒的名字。还有一个叫状元红是吧？
还有一个叫状元红。
就男的请把太太请回来，这就叫状元红了。
男的娶了个老婆回来就喝状元红。
所以如果在那个时候酒喝完了，
如果在那个时候有酒喝完了，
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变出什么酒来，
不可能在短时间里面可以重新再酿酒出来，
不可能短时间之内酿出那么多酒来，
不可能再酿到那些够人喝的。
那结果只能是一个，
结果只有一个，
就是遗憾的散席
了，遗憾地没得喝了，就停止了。
那这么大的一个场面，这么多的人，如果因为酒不够而散席的话，
如果一个这么大的场面，在这么多人的情况之下，酒没了而停止了，
那这个结果是相当可怕的。
结果就是相当可怕。
就我结婚出现那个事情，很多年之后还有人跟我说，
在我结婚的时候，很多人都问我说，
我要再请他们吃饭，说你酒要带够了。
我再请他们吃饭，他们就提我了，你一定要带够酒啊。
所以我们想想，在这样一个场面之下，如果酒不够了，给这个家庭会带来什么？
如果在这么大的场合里面，如果酒不够，给这个家庭是带来的什么？
简直就是一场无法想象的灾难。
简直是一场无法想象的灾难。
那从此以后，这个新郎一家在本地可能就无法生存下去了。
这个新郎哥在这个村庄里面就可能没办法生存下去了。
那我们知道这个娶亲的筵席不单是要一同庆祝新人从此结为夫妻啊，
这个筵席不单是一同庆祝一对新人，同埋庆祝一齐结为夫妻。
这个筵席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社会交往的一个功能在里面。
这个酒席系仲有一个一定个功能，就系一个社会嘅交往嘅功能。
就借着这个婚宴，要把所有的亲朋好友、周围的人都来请过来。在这个里面一同的交往和联络，
就是将周围的人同埋一啲嘅亲戚朋友都聚埋一齐，做一个互相一个交流的机会。
那现在可好，酒没有了，
而家死火啦，冇酒啦，
宴席要散了，
嗰、那个酒席就要散啦，
大家的情绪还很高涨，
咁大家都仲系好嗨喎，
那怎么办呢？
点算呢？
这么多人，一人一句抱怨的话。
如果一人一句咁都抱怨嘅话，
这一家子就从此无法抬头了。
咁呢一家人咧就从此咧就抬唔起头。
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社群当中呢，
但我哋喺犹太人嘅当中咧，
他们往往会把一些事情很属灵的和上帝连在一起。
佢哋往往咧就会好将啲事情咧同埋呢个上帝嘅祝福咧系连埋一齐嘅。
就好像有一个人看到天生瞎眼的人，
又或者有人见到一个盲眼嘅人，
马上就会想到，
即刻就会谂到啦，
是不是他犯罪了呢？
是不是他犯了罪呢？
或是他父母犯罪了呢？
是不是他父母犯了罪呢？
那同样，如果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宴席上面，
同样如果在一个这么严重的宴席上面，
酒都不够喝，
酒都不够喝，
那是不是说明他们家不得上帝的祝福呢？
那是不是说是他们的家是不能够给这个上帝祝福呢？
是不是他们家犯了什么罪呢？
是不是他家犯了什么罪呢？
得罪了上帝呢？
是不是得罪了上帝呢？
等等，
是这么多。
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还愿意和这一家人来往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还有哪些人跟这家人来来往呢？
既然不来往，
既然没来往，
就没有了社会关系，
就没了这个社会关系，
没有了社会关系，
没了社会关系，
就好比这一家人就被这个社区隔离了，
就等于这一家人被这个社会是特别隔离了。
那原来是一个促进这一家人和这位邻居交往的一个，促进他们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个婚宴。
本来是在这个入边这个大家的邻居一个婚宴入边，
一场很热闹、很体面的婚宴，
一个好热闹、好体面的婚宴，
最后反倒成了一个拆毁这一家人的社会关系的一个工具。
最后咧就因为唔够酒饮咧，就拆毁咗呢家人嘅同佢哋啲关系。
所以酒用尽了，
所以酒用尽了。
对于办婚礼的这个主家来说，
所以办婚礼这个主家来讲，
简直可以说是一场灾难。
简即严重啲嚟讲，系一场灾难。
但还好，
仲好。
主耶稣参加了这一场婚宴。
主耶稣参加了这场婚礼，
他就在这个筵席上面，
他在这个婚宴上面。
第三节经文说，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在第三节经文里面说，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的妈妈玛利亚，
耶稣的妈妈玛利亚
将没有酒的事情告诉耶稣说，
在没有酒的情况之下告诉耶稣。
那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
这件事说明了什么呢？
好像玛利亚比耶稣还先知道这个筵席快没有酒了。
好像玛利亚是比耶稣先知道这个没酒的危机。
所以我们相信玛利亚可能是参与帮忙酒席的一个人。
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知道玛利亚可能是参加帮手酒席的这个人。
在经文第五节第七节那里都提到用人这个词，
在经文的第五节和第七节里面都提到了这个用人。
这个用人呢不是奴仆的意思，
这个用人呢就不是奴仆的意思，
这个词的原意就是服侍的意思。
这个字的原意是属于是服侍的意思，
而且这个服侍是不求回报的，是甘心情愿的服侍。
这个服侍是心甘情愿，是 不求回报的。
就如同我们教会聚餐的时候，总有些弟兄姊妹忙里忙外，
就好像我们教会有聚餐的时候，总有些弟兄姊妹呢，忙忙碌碌这样。
刚才我们说，在今年国语堂举行这个元宵节聚餐的时候，
就好像今年在国语堂举行的元宵聚餐里面，
就有很多广东堂的弟兄姊妹来甘心的帮忙。
有很多广东堂的弟兄姊妹呢来到帮手。
摆桌子啊，摆椅子啊，还做了很漂亮的灯笼。
帮手是摆台啊，摆凳啊，还有很多做一些灯笼是用来猜灯谜的。
所以我在这跟大家分享这个刚才这个 video， 也是向神献上感恩了。
所以我看到个 video 呢，我都觉得是非常之感恩。
所以他们就是圣经里面所说到的这个用人这个词。
他们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到的就是用人。
Diakonos 这个词就是服侍神的人。
Diakonos 就是服侍神的人。
我们的执事啊等等就是这个词的意思。
其实我们都
执事这个词就是，
不是，
就是这个词用人。那其实他们不是我们的用人，
其实他们不是我们的用人，
更不是我们的奴仆，
更不是我们的奴仆，
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
只不过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
是来关心和爱护我们的弟兄姊妹，
是来关心和爱护我们的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国语堂弟兄姊妹很感恩，
所以我们非常之感恩，
让我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也看到主那一家人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让我们看到主内一家人和睦同居和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那么同样在这个筵席当中，
同样在这个筵席里面，
也有很多的邻居啊亲戚啊他们主动过来帮忙了，
也都有很多邻居啊亲属啊他们主动来帮手。
那玛利亚呢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玛利亚可能是其中之一，
她可能在后场帮忙，
她可能在后场帮忙，
甚至可以说是可能是专门这个做这个酒方面的这个服侍的，
有可能她帮手是上酒的服侍。
所以她在后场帮忙知道后面已经没有酒了，
所以他在后场帮忙就一早知道差不多没酒了。
但这个时候可能在外面的这个酒席上面桌子上面可能还有一些酒，
其实呢在外面外场可能台面里面还有酒，
所以客人不会马上知道说没有酒了，
所以这些宾客可能未必知道就来没酒了。
但是这个危机已经产生了，
但这个危机呢就已经产生了，
而且越来越迫切，
越来越明显了。
那这个时候玛利亚想，
这个时候呢玛利亚就想，
如果他不做些什么，
如果他不做一些什么，
这个宴席很快就没有酒喝了，
这个酒席就很快就完了。
那他可能一想这个后果就相当可怕，
那个后果就可能是很得人
怕，就像我们刚才分析的那样，
就好像我们刚分析一样。
那可是当玛利亚对主耶稣说，
但是当玛利亚跟耶稣说的时候，
他们没有酒了，
他们没酒了。
主耶稣是如何回答的呢？
主耶稣是怎样回答他呢？
在第四节，
第四节
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那在他的回答当中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情况，
在耶稣回答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主耶稣不愿意参与到这个事情来，
好像看上来主耶稣好像不太想参与这件事里面。
但是我们要细细一想呢，
但是我们要仔细想一想，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其实主耶稣真是一个非常尽责的一个长子。
我们可以看出其实主耶稣是一个非常尽责的大仔，
因为玛利亚只是告诉他这个信息，
因为玛利亚只是告诉告诉他这个信息，
圣经上没有说要求他做什么，
冇要佢要做乜嘢。
但是在潜台词当中，
但系喺呢个呢一句话语入边，
玛利亚一定期望主耶稣可以帮助他，帮助这个主家做些什么。
玛利亚一定系期望主耶稣可以帮助呢个主家做啲乜嘢。
所以主耶稣也认为，
所以主耶稣亦都认为，
这是他妈妈玛利亚来找他的一个原因，
就系佢妈妈玛利亚嚟揾佢一个原因。
因为他是家中的长子，
因为佢屋企嘅大仔，
很多事情他要担起责任。
好多事情佢都要担起呢个责任。
我们还记得主耶稣讲的那个故事，浪子回头的那个故事。
我哋仲记得耶稣喺浪子回头呢个故事。
我就在想，为什么主耶稣说那个故事当中是小儿子离家出走了呢？
点解主耶稣喺呢个故事入边系讲细仔离家出走咧？
不是那个大儿子呢？
唔系大仔出走咧？
我想主耶稣说小儿子离家出走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我谂主耶稣话细仔离家出走咧系一个重要嘅目的嘅。
那就说明这个大儿子在家里面没有做到一个尽长子的责任。
咁啊，即系讲明咗大仔喺屋企入边咧冇尽到一个大仔嘅责任。
因为他身为家中的长子，
因为佢身为一个屋企嘅大仔，
他应该想父亲所想，
因为佢冇谂佢父亲所谂。
父亲年纪大，没有办法去找孩这个找他的儿子。
因为佢爸爸年纪大咧，冇办法出去揾佢嘅细仔。
这个大儿子呢，应该出去找他的兄弟。
因为佢大仔咧，应该出去揾佢嘅细佬。
所以玛利亚告诉耶稣这个信息的时候，
即玛利亚要话俾呢个耶稣嘅信息嘅时候，
耶稣就认为这是玛利亚在要求他为这个婚礼能做些什么。
主耶稣就知道玛利亚想要求佢呢个婚礼入边做啲乜嘢。
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母亲，
喺呢度母亲。
这个母亲这个词，
是中文母亲。
这个词原文就是妇人嘛。
原文是妇人。
中文翻译成与母亲可能是一种意义。
中文翻译为母亲呢，是一种意义。
那为什么主耶稣称呼他妈妈为妇人呢？
为什么主耶稣称呼他妈妈为妇人呢？
有人解释为这是主耶稣要表明他的身份。
有些人认为呢，就是主耶稣要表明他的身份。
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
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
这个解释很不错，
这个解释是挺好的，
我想主耶稣在这里称呼他妈妈为妇人还有一个用意，
我想主耶稣在这里称呼他妈妈为妇人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用意，
那这个用意就是和他所讲的话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用意就是跟他在经文所讲的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今天有点简单的解经，
所以今天在这里讲的
四福音书当中呢，只有两处记载了主耶稣直接称呼他母亲的时候。
在四本福音书入边咧，就系有两处记载咗直接佢称呼佢母亲为妇人嘅。
而且这两处地方，主耶稣都称他母亲为妇人。
呢两处地方都称他为妇人。
那是不是主耶稣在生活当中一直就叫他母亲为妇人呢？
系咪喺个生活当中佢一直跟个母亲系叫妇人呢？
我们相信不是这样子。
应该唔系咁样嘅。
但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两处都是称为妇人，
在圣经有两处都是称他为妇人，
一处在这里，
一处在这里，
另一处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那里，
另一处是在约翰福音十九节二十六章那里。
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对门徒约翰说，
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约翰说，
母亲看啊你的儿子，
他说母亲看啊你的儿子，
这里的母亲也是妇人的意思，
在这一段的母亲里面，他的原文都是一个妇人的意思，
也是妇人这个词，
在妇人这个词。
所以当玛利亚在十字架下面，
当玛利亚在这个十字架下面
悲痛欲绝地看到他的儿子，
悲痛欲绝看到他的儿子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他竟然再一次听到主耶稣称他为妇人，
他竟然再一次听到主耶稣称他为妇人。
我想玛利亚此时一定会联想到三四年前，
我想玛利亚在这个时候一定会联想到三四年前
耶稣在这场婚宴上跟他所说的话，
耶稣在这场婚宴三四年前的婚宴跟他说的话。
因为人把母亲叫做妇人呢，不是常有的事情，
因为将母亲叫做妇人的不是常有的事情，
不是犹太人传统，也不是希腊的文化，
这个不是犹太人的传统，也都不是希腊人的文化。
我们也相信主耶稣在生活当中不是常常叫他母亲为妇人。
我想耶稣在生活里面都不会经常叫他母亲为妇人。
所以我想主耶稣在这里称呼玛利亚为妇人有一个重要的意思。
在这里耶稣主耶稣在称呼玛利亚为妇人的时候有一定的用意，
就是为他的妈妈为玛利亚也留下一个线索，
就是要为他的玛利亚留下一些线索，
只等到玛利亚在十字架底下再听到主耶稣称他为妇人的时候，
就是等到玛利亚在十字架底下再听到耶稣称他为妇人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彻底的明白，
他可能就会彻底明白，
或者我们这些后来读到圣经的人就会明白，或者是我们这些人后来读到圣经的时候会明白，
就是后来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
主耶稣曾经所说的我的时候到底是指什么样的时候，
主耶稣曾经所讲的我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
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就是主耶稣要来成就救恩的这样的时候，
就是主耶稣成就救恩的时候，
但是虽然他要等到属于他的那个时候，
虽然他要等到他这个属于他的时候，
但是他呢却不是受到限制的主，
但是他是不受限制的主，
因为他本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因为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神迹的发生，
就当我们看到这个神迹的发生，
那在第五节他的母亲就对佣人说，
在第五节经文他的母亲对佣人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
他告诉你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母亲的信心，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母亲的信心，
因为他相信他的儿子，
因为他相信他的仔，
就是道成肉身的弥赛亚，
就是道成肉身的弥赛亚，
他相信上帝的主权，
他相信上帝的主权，
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
是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
所以这样看来上帝为什么要拣选玛利亚成为耶稣的母亲，
这样看来为什么上帝要拣选玛利亚成为他的母亲呢，
因为玛利亚的信心何等的大，
因为玛利亚信心是何等的大，
耶稣告诉他，
耶稣告诉他，
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的时候还没到，
但是玛利亚相信，
但是玛利亚相信
他的儿子，
他的仔
在面前，这位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他的面前他的上帝的耶稣基督，
他不受限制，
他是不受限制，
所以因着玛利亚的信心，
就因着玛利亚信心，
上帝的恩典得以彰显，
上帝的恩典得以彰显，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
跟住落嚟嘅事我哋都知道啦。
耶稣把水变成了酒，
耶稣将水变成咗酒，
而且把这个水变成的酒比新郎家所预备的更好，
而且将呢个水变成酒咧，就比新娘家屋企预备嘅酒仲好。
所以这个管筵席的就很奇怪了，
所以佢负责就管酒席嗰个就好觉得好奇怪。
他说人都是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再摆上次的。
佢人都系摆上呢个靓酒，等喝完之后才再放上一些麻麻地的，
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你反而将好酒留到现在，
那 他对新郎讲这句话，
他对新娘讲这句话，
新郎确实好像不知道他讲什么，
其实新娘哥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确实有点冤枉他了，
就有点冤枉了他了，
因为整个事件的过程他全然不知，
因为新娘哥在这个事情里面全什么都不知道，
他又谈什么样把好酒藏起来先让客人喝那个次等的酒呢，
他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把好酒藏起来给客人喝一些次等的酒，
所以从这一点看来呢，
在这一点看来呢，
我们的上帝真是有怜悯和恩典的神，
我们的上帝是有真的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有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新郎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新娘一样，
在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们在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上帝就在暗中帮助了我们，
上帝就暗中帮助我们，
我们有很多的危机都已经被他解决，
我们有很多的危机都被他可以帮我们解决了，
所以我们常常要向神献上感恩，
所以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都非常要感恩，
因为我们的平安绝对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平安是绝对不是自然而来的，
上帝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上帝将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
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也都照义人也都给不义人，
所以我们活在世上的每一天都应该向神献上感恩，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都每一天都要向上帝献上感恩，
我们要一存敬畏的心，
我们要有敬畏的心，
因为如果没有他的恩赐我们就一刻都不能存留，
如果我们没有他的恩赐我们一刻都永远都不知道，
所以当我们处在危险当中，
但是当我们处在这个危险当中，
当我们处在困难当中，
当我们处在一个困难里面，
可能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可能我们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上帝就让这些危险和困难离开我们，
但上帝就将在我们这个危险当中都会同困难当中离开我们。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的这两个月当中，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这两个月当中，
我们国语堂出现了一个不小的震荡。
在国语堂出现了一个不小的震荡。
但是感谢主。
但是很感谢主。
上帝在暗中保守了我们。
上帝是暗中保守了我们。
更感谢主的是，
更感谢主的就是，
在我们身边还有一群像玛利亚这样忠心服侍的弟兄姊妹。
在我们身边还有一群好像玛利亚这样忠心服主的忠心服侍的弟兄姊妹。
其中也包括我们广东堂和我们英文堂的弟兄姊妹。
其中也都包括我们广东堂的弟兄姊妹和英文堂的弟兄姊妹。
大家常常为国语堂祷告。
大家常常为国语堂祷告。
特别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大家迫切地为教会祷告。
在这个时候我们都最
迫切地为教会祷告，
破解为我们这个国语堂祷告，
所以谢谢你们，
特别在这里谢，多谢你们，
在这里我也特别感谢我们的主任牧师赵牧师，
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我们的感谢我们的主任牧师赵牧师，
最近一段时间他在国语堂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最近一段时间他在国语堂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和国语堂一同走过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
同国语堂一同走过这个非常艰难的时刻，
所以感谢主，大家垂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主，
上帝
垂听
了我们的祷告，上帝垂听大家的祷告。
上帝垂听大家祷告，
如同当年主耶稣听了玛利亚的请求，
如同当年主耶稣听了玛利亚的祷告。
他在这一场婚宴的危机当中。
他在这场婚宴的危机当中及时出手
挽救了这一家人，
挽救了这家人。
主耶稣也帮助了我们，
主耶稣也帮助了我们，
让我们能够免受更大的破坏和损坏，
让我们免受这个更大的破坏和损坏。
在2月12号主日当中，
在2月12日的主日当中，
我们宣道会太平洋区的区长 Rampo 牧师也在我们中间，
在我们宣道会的太平洋区的区长 Rampo 牧师在我们的中间，
他分享了约翰福音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信息，在我们国语堂。
他也都分享了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信息。
那通过这两章的内容，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什么人，
在这两章的信息里面的内容，你会看到呢，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什么人，
都需要耶稣，
都需要耶稣。
今天，我们也从这第二章的信息当中看到，
今天我们在这个第二章的信息里面看到，
无论我们遇到怎样的事情，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事情
和怎样的时候，
在什么时候
我们都需要耶稣，
我们都需要耶稣。
无论是在欢喜快乐的时候，
无论在欢喜快乐的时候，
还是在遭遇困难挫折的时候，
定是在遭遇这个困难挫折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耶稣，
我们都需要耶稣。
无论何人，
无论什么人，
无论何事，
无论什么事，
无论何时，
无论什么时间，
我们都需要耶稣，
我们都需要耶稣。
所以当主耶稣把水变成美酒的时候，
当主耶稣将水变成美酒的时候，
他不但帮助了这一家人脱离了那个困境，
他不单止帮助这家人脱离了困境，
更要借着这一家人把他所变成的这个更美的酒，
还要借着这家人将他所变成的更美的酒，
这个象征着救恩的美酒，
这个象征救恩的美酒，
象征着更加丰盛生命的美酒，
象征更丰盛生命的美酒，
与周围的邻里乡亲们分享，
与周围的乡亲们分享。
所以那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这样的一个婚宴，
在这个婚宴，
现在在主耶稣的手中，
就在主耶稣的手中，
就成为一个分享上帝所赐恩典和喜乐的管道和平台，
就成为了一个分享上帝所恩赐的恩典、喜乐的管道和平台。
所以人们所喝的酒比以前的酒更加的美好，更加香甜。
啲人饮所饮嘅酒比之前面嘅酒系更加好同埋更加美。
感谢主，他也帮助了我们。
感谢主，佢都帮助咗我哋。
在我们教会过去这一段时间所遇到的困境当中。
在我们教会过去这一段时间遇到困境里面，
主耶稣要保守我们，
主耶稣保守了我们，
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危机当中，
让我们在危机里面
也能够拥有像当年玛利亚和那些佣人们一样的信心，
也能够拥有就好像当年的玛利亚和佣人一些的信心，
来依靠主，
来依靠主，
来顺从主，
来顺从主，
从而能够让主的恩典彰显在我们中间，
从而能够将这个主的恩典呢，彰显我们在中间，
使我们能够成为那更美、更甜、 更香更纯和的酒，
使到我们能够成为更美更甜更香更加纯的酒，
也给人享用，
给人家享用，
给我们周围的邻里乡亲们享用，
给我们周围的邻里乡亲享用，
像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一样，
就好像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一样，
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
就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
在这我想再次代表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姊妹，
最后呢，我在这里还想代表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姊妹，
感谢广东堂弟兄姊妹，
再一次感谢广东堂的弟兄姊妹，
你们就像这更美的酒一样，
你们就好像更美的酒一样，
能够让我们预先品尝到丰盛生命的滋味，
能够给我们预先品尝了丰盛生命的滋味，
能够预先品尝将来在天国当中才会有的，
预先品尝了将来在天国才会有的
弟兄姊妹之间和睦同居的美好团契，
在弟兄姊妹之间和睦同居的美好团契，
愿主赐福我们的高贵灵宣道会，
愿主赐福我们在高贵灵的宣道会，
能够成为一场有主同在的盛宴，
能够成为一场有主同在的盛宴，
来让世人分享，
来让世人分享，
在其中让人来认识我们的主，
在里面让人家认识我们的主，
就是那能够赐给我们丰盛生命的主，
就是那个能够赐给我们丰盛生命的主。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今天借着你的话语，
今天借你的话语，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要在你的手中变为更美好的生命，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要在你的手中变为更美好的生命，
能够与别人分享，
能够跟别人分享，
当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
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改变，
我们就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
我们就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
因为你能改变生命，
因为你能够改变生命，
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我们的主，
因为这个改变若不是你的大能你的能力就没有办法完成，
因为这改变如果不是你是不可能完成的，
求主你在我们中间，
求主在我们的中间
显出你的荣耀来，
显出你的荣耀来，
让我们相信你，
让我们相信你，
跟从你，
来跟从你，
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字，
奉主耶稣基督的阿门，
阿门，阿门。